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闲聊有益，我是孟远，
我是葡萄。
其实开篇啊，我都有点不想报这个闲聊有益四个字了。
为什么？
我觉得如果咱们俩日常闲聊是没有问题的，但越来越听海德堡要理问答，我就觉得如果放在闲聊这个字眼里头，会不会轻忽了神这么重要的真理知识呢？
对，这也是我上一集发出的感叹，咱们这个闲聊是越来越不闲聊了。就
对，所以我想了两天，后来我还是决定保留。
哦，怎么想通的？
因为我就发现啊，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让我们正襟危坐的时候，比如说主日学，比如说主日崇拜，或者在家里听一篇讲道的时候才学习真理，而是可能就在你洗菜、洗衣服、扫地的时候也要学习真理。那可能在咱俩聊天的时候，每日见面说日常，但说着说着就要说到神的话语，才能真的有智慧。所以想了想，日常休闲的时候也要聊一聊跟神有关的话题，想来也是对的一件事儿。
是的，我们就是要做到在闲聊当中就对我们的灵魂有益处。
希望希望吧。所以又战战兢兢哈，回到海德堡要理问答，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主日八的内容哈。但是在听课之前，我想问问葡萄，你还记得上一次主日七的时候讲到真信心的时候，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我总结上一次的话，可能用一句话，应该就是说，我们信心的对象决定我们是否摔倒。我们的信心之所以可以救我们，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对象它是稳固的，它是可靠的，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啊，你是这个印象最深？你知道我哪个印象最深吗？是关于那个椅子。我后来还真想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越琢磨越很有道理。如果有一个椅子，你从知识视角上你知道它是有多少沉重，它看起来也很牢固，可是你没有去做，信心也没有真的发生，椅子再好跟你也没有关系。哎，我问你个题外话，你有没有荡过秋千啊？荡秋千的时候，你是怀着怎样的信心去坐上去呢？你不担心那个秋千会垮下来吗？
如果那个秋千年老失修，可能还是会有点担心的。反正就觉得坐吧，那么多人都坐了。
那你那个荡秋千的时候，你先生会在后面推你才会荡得很高吗？
一定要有人推吧，我觉得那个脚好像使不上力。
启动的时候总是要有人帮你推的哈，而且持续要很高，荡得很高，都是有人要推你的。我在回想关于真信心的时候，就从牧师关于坐椅子这个比方想到了荡秋千。我觉得哇，真信心用荡秋千来比方也挺好的，因为你荡秋千的时候，如果荡得很高，你会不会两个手抓着秋千的那个绳子，两边的那个绳子，因为你不抓着也会出现危险啊。我就在想，你看人要是凭着怎样的信心才能够相信自己坐在那个秋千上，然后也要相信背后推你的那个人，把你推动起来启动你的人，那个人你也得信他，你还得两个手紧抓着两边的这个绳子，让自己不要掉下来。我觉得生命成长很像这样。哎，
哦，你这样感觉要素更多一些，这个秋千比椅子的这个要素还多了。
我觉得信心要长，真的是要使劲抓着，然后也要依靠圣灵把你推动起来。
这么说是挺有道理的。上一节课 可能他用椅子的比喻，着重在讲我们得救的信心，就是什么使我们那一瞬间就得救，是我们坐上去的那一瞬间。他更强调的是那个得救的真信心。那我觉得梦圆姐说的就是这个信息要持续下去，我们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更像是在做秋千。我觉得
荡秋千，
这个完整了。
就是我发现啊，牧师启发了我，然后如果愿意去在要理问答这些启发性的课程之后呢，多想想的时候啊，总能会有一些多的亮光的。这是生命之道啊，它会启发我们去想要了解、明白、经历更多关于神的所有一切。因为实在是蕴含丰富的真理和生命力啊。
是的，是的，而且他上一集他也说到这个关于真理，把它总结成教义，它其实是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的。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教义的形式、陈述式的形式帮助我们？它就是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启发、亮光，然后把我们真的带入真理里面，从而达到一种生命的转变。这个就是我们一起学药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命真的可以得益处。
而且我真的越来越听他讲课，发现，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浸泡在真理当中的时候，因为他最后提到的使徒信经，就是总结出来的陈述性的所有真理的要义浓缩在使徒信经里面的时候，我们一遍一遍去学习，就发现我们会在真理上有根有基的往上涨，这个根基就非常稳固，而且真理会把我们带入更深的真理。那我们既然听了《使徒信经》，今天就开始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篇章了哈。
是的，今天讲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话题也是我相信不管信主多久的朋友，每次遇到这个问题都有一点含糊说不清楚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跟未信主的朋友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多大体的时候也只能讲一个大概。但是我觉得今天牧师的讲的真的很值得我们听，是因为他逐字逐句带着我们把讲到三一上帝的这些经文，处处都帮我们来一起总结了，期待我们一起回顾。所以说，我觉得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期。
那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怎样一位神呢？真的要好好听一听。我们就把耳朵打开，心也打开，来听一听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怎样的神。
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沿着海德堡要理问答来到第八主日。那还记得上一个主日提到了说，我们讨论了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然后提到了信心当中的这个内容，我们需要相信一些具体的内容。然后在第23问，要理问答就用使徒信经来回答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应该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那从第24问开始，要理问答在这个主日很简短的向我们概括了一下整个使徒信经是一份三一式的信条。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今天有一些反对三位一体的异端，他们也可能会在他们的官方的网站上放上使徒信经等等，来表明好像模仿基督教。但实际上他们是异端，他们否认三位一体。所以，如果你宣告使徒信经的话，你等于宣告三位一体的教义。要理问答说得很清楚，因为使徒信经里面有3个 credo 或者有4个 credo，在最早的古抄本里面有3个我信。今天有的时候你们那个中文翻译会说好多好多个我信，那个是中文翻译瞎翻译的。如果你真正直译字面意义上直译使徒信经的话，你只翻3次我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然后我信圣灵。因为原文里面就这3个我信。有一些比较古老的抄本里面有4个我信，那就是在最后我信圣灵，然后还有一个我信圣而共治教会，也有4个我信。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用3个我信，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在表明三位一体的教义。教会论是附着在圣灵论下面的啊，这个是对教会正确的理解。教会不是独立于圣灵的一个在圣灵之外的一个机构而已，教会是圣灵为基督建的身体，所以教会一定是附在圣灵之下，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把教会圣而共治教会是附在圣灵这个我信这个 title 之下的。你知道这个的话，你就不奇怪为什么24问会说哦，这些信条应该划分为3个部分，因为最古老的抄本就是这样的。所以这3个部分分别是3个我信 credo，我信父和我们的受造，我信子，我信圣灵。然后他把这三位一体3个位格和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这个你看使徒信经提到父的时候提到的是什么工作？ 创造的工作，对吧？创造跟护理的工作。然后提到圣子上帝的时候，讲的是什么？救赎的工作。然后提到圣灵的时候，讲的是，这里面亚历文达给了我们一个词，叫做成圣。成圣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特别专门的定义。当我们谈到成圣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我们道德的渐进的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叫渐进的成圣，对吧？或者有，但是在海德堡亚历文达写作的这个年代，还没有这个专门的系统神学的定义，所以这个成圣是一个很广的概念。他所指的并不单纯的指一个信徒他的道德渐渐的变好，对吧？你昨天撒了三次谎，今天撒了两次，明天只撒一次，对吧？然后就是不断的变好，不是指这个。这里面的成圣指的是，我需要让你知道的是一个状态的改变，就是当一个俗的东西进到圣殿了之后，经过了这个圣化的过程，就变成了圣的。一个用泥捏的一个小罐子，这个小罐子如果放在你家，它就是一个俗的罐子，它是一个 profane， 它是一个 secular， 对吧？这个词并不指它道德上不好，而是指它不是在神圣的空间领域，也不是用作神圣的用途，它就是你们家装水的一个水罐。但是当这个罐子拿到了圣殿里面，由祭司使用，并且用来装洗濯用的水、洗圣物用的水的时候，这个罐子就成圣了。这个罐子还是这个罐子，但这个罐子如今是被称之为叫做圣罐子，神圣的罐子。不是因为这个罐子的道德本质变了，而是因为它被分别为圣，被归属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面，被归属在圣殿里，因此专门用作敬拜上帝用的这个用途，所以它被称为叫做圣的罐子。所以当我们提到圣灵与我们的成圣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更大的成圣的概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信经后面写的圣灵，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圣教会，这个教会是圣的，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教会被圣灵分别，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给上帝，这个教会是上帝的，所以它用来单单的敬拜上帝用，所以它是圣的，对吧？然后圣灵的成圣的工作还包括赐给我们灵魂新生命，对吧？这个是一个成圣的工作。圣灵的成圣工作还包括叫我们的身体复活，那将来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圣的身体，是圣洁的身体，不仅是道德性的圣洁，而且是一个完全在神圣空间里面的身体。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俗的，你的身体是俗的，你的身体是俗的，但是你现在可以从道德层面上进入到渐进的成圣的过程，但是你的身体真正完全成圣的日子是你身体复活的日子，到时候你得到的身体将会是完全不会被朽坏，不能衰残，完全不老，有着荣耀的身体，所以那个身体是真正圣的身体，永生啊、等等。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如此的丰富，对吧？不是简单的今天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太单调了，对吧？特别是五旬节派像这个灵恩派，他们谈到圣灵的工作实在是太单调了。改革总裁是真正把圣灵的工作发挥得淋漓尽致的，那个灵恩派那个圣灵的工作实在是、太肤浅了，对吧？天天就是什么超自然的现象，你超自然现象不用圣灵，你整个邪灵也可以超自然现象，埃及的术士也可以超自然现象，对吧？如果你拿这个来定义圣灵的工作，那就是太肤浅了。圣灵真正的工作是要带来新的创造，所以圣灵来更新圣化一切，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所以这三个位格共同参与到创造、拯救跟圣化，所以圣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救赎的过程。当我们说我们得救被救赎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被归为圣，归为那个新的创造，所以整个救赎跟圣化可以说成是上帝的再创造的过程，新的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今生先在我们的灵魂当中，对吧？我们的灵魂复苏，我们有上帝给我们新的重生的灵，属灵的生命。就这些概念呢，我都有的时候一提到这个概念我都需要去解释，什么叫做新的属灵的生命？你想到的是什么？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干嘛用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将来预备你将来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用的，你的身体将会复活，所以上帝在预备你的身体复活之前先给你复活了你的灵魂，先给了你灵魂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谈属灵，属灵到底什么是属灵？属灵就是为了预备将来的新的创造用的。什么是属肉体？属肉体就是你的灵魂也可能是属肉体的，对吧？所以灵属灵跟属肉体之间的差别不在于一个有物质一个没有物质，将来我们会有属灵的身体，这是保罗自己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说将来你们会有 spiritual body， 会有属灵的身体。那个属灵的身体我们不应该理解为就是一个没有物质性的东西，而是有物质性的，但是是在圣灵的大能之下产生的，是被圣灵归为圣的身体，和我们今天身体不一样。我就不在这里过多的去展开这个圣灵论，但是因为亚历文达它是一个教导性的这种问答形式，所以它不会特别展开讲一些教义，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对圣灵有非常非常多的误解和曲解，所以我就多说两句。但你说有一些人会说三位一体是新约的基督徒发明出来的一些新奇的说法啊，那这种观点最开始在16世纪就有了，对吧？你就需要回到旧约去，从旧约告诉他说你看在这儿呢，这就是三位一体，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带你们做的事情。最早的基督徒在新约圣经还没有写作出来的时候，他们护教用什么？他们传福音用啥？用旧约。所以旧约跟新约是不割裂的，旧约足够了，旧约足以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旧约足以证明上帝是三位一体的， 只不过不是那么清晰，但是旧约的启示已经是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就是我要带着你一起翻圣经，我要让你亲眼的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启示他自己，自我启示，他告诉我们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首先我们要提到，就是圣经一开始一上来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圣经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在他的创造工作当中是三一式的创造。所以你翻开创世纪第一章，你就会看到第一到第三节的吧。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里面提到了三个事儿，提到了第一是起初神，对吧， Elohim 神，然后呢第二节告诉你有 Ruach Elohim 神的灵，然后第三节说神说话有神的话。所以神、神的灵、神的话，这是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受造物之外已经先存的。圣经没有告诉你说神先造了一个他的灵，没有，在万物都还不存在的时候神的灵已经存在了，神的灵已经开始参与到创造的工作当中。所以施行创造工作的这边的话，你要看这个语法结构，动词对吧？动词是什么？创造，然后这边有一个施动者，这边有一个被动者，对吧？这个动作施加在的对象身上。那施动者就主动产生这个动作的是谁呢？神、神的灵、神的话，产生创造的动作，然后创造的动作的对象是天地，看了吗？这就是在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区别。所以从一开始神就已经启示他自己是这样，虽然对吧？你虽然不是没有明确说告诉你说这是三位一体，但是他都在这儿了。然后接下来，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26到27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注意听这句话，你听出来什么了？你听说第26节的时候，上帝说话的时候，上帝用的是咱们，你就是翻成东北话就是咱们，咱们按照咱们的形象来造人，按照咱们的样式。这里面你看那个后面的那个形象样式后面会加一个 怒，就是希伯来语里面的我们的代词后缀。然后但是到了27节的时候，26节叫Zalmenu， 那到27节是 Zalmo 这个人称代词的后缀是第三人称单数，神就照着他的形象，他是个单数，神就照着他的形象，他自己的形象，那里面突然就变成单数了。神自己说的时候是复数，我们的，然后他再重新描述的时候就说是他的，所以单复数之间可以相互换的。所以看到吗？这个在单中有多，多中又被单包含在一起。所以这是在创世纪当中，在创造的工作当中就已经暗含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圣经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叫做 Malak Adonai， 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在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16章，那里面是他向夏甲显现，很有趣，很有趣。上帝第一个向人类彰显自己以耶和华使者的形象显现的对象是夏甲，在他还没有后面对这个其他的人显现，在创世纪16章第7节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水泉旁遇见了他，就是夏甲，然后产生各种对话，然后最后第13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 Eli， 看顾人的神，或者更加直接的翻译就是向人显现的上帝。那看顾就是看的意思，可以说是被看见的上帝，被人看见的上帝。所以这是第一次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然后夏甲认出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又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你们讲创世纪，是吧？因为创世纪里面奠定了最重要的神论的基础。我后面会提到，比如说你可以跳到三义去看出埃及记第3章第2到第6节，那里面上帝耶和华的使者对摩西显现的时候，上帝自己称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在上帝启示他自己的名字之前他唯一能够定义他自己的方式。而你要想知道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到底是谁，你就得回到创世纪去找。所以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神是谁，就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在创世纪第18、19章还记得有三个人来拜访亚伯拉罕，在橡树下，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耶和华，对不对？然后这个耶和华到了19章告诉你说，耶和华在地上，耶和华呼叫在天上的耶和华，使火从天上降下来浇灭索多玛和蛾摩拉。所以你知道说在地上有个耶和华，在天上有个耶和华，对吧？当然有其他不同的解经家会对这些经文有些不同的解释，但是这是我认为你可以这样去解释的，在地上的耶和华呼求在天上的耶和华。所以在来拜访亚伯拉罕的耶和华就是那位被差遣的耶和华，被从天上的耶和华差遣另外一个耶和华到地上，所以是蒙差遣的耶和华。使者是什么意思？使者这个词的动词就是差遣的意思，所以说白了就是被差遣的，被耶和华差遣的。那所以亚伯拉罕的神就是这位被差遣的耶和华。然后这位耶和华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在22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在空中呼喊 亚伯拉罕让他不要杀以撒的这位使者。所以创世纪22章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这里面是谁？谁在呼叫？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呼叫亚伯拉罕。然后他说什么？第12节，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不给我。亚伯拉罕要干嘛？杀以撒要给谁？给耶和华。所以如果耶和华的使者不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使者不应该这么说。如果耶和华的使者只是一个天使的话，亚伯拉罕献祭的对象不是天使哦，不可以向天使献祭，献祭只能献给神。但是使者说，你没有留下不给我，所以这个使者在把自己称之为是敬拜的对象，所以是上帝自己。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如今就成了以撒的神，对吧？他拯救以撒。然后接下来在创世纪31章，创世纪31章第11节，就是雅各，到雅各。所以我现在要建立的是什么？耶和华的使者是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的使者是以撒的神。然后接下来到创世纪31章11节，耶和华的使者是雅各的神。31章第11节，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然后他说，你举目看，那些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等等等等。然后第13节，这个使者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本地去吧。所以这个使者自称自己是伯特利的神。雅各的神是谁？是 Melech Adonai， 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的使者。雅各的神等于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也是在出埃及在荆棘火中向摩西显现的，有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中呼叫摩西，然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看到了吗？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或者我们更直接翻译，这位被差遣的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自己。然后这位上帝，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在诗篇里面是大卫的神，大卫的诗篇里面所描绘的诗篇45，对吧？我们一起来翻，对吧？不仅仅是在创世纪，不仅仅是这些，不仅仅是出埃及，不仅仅是在五经里面，在诗歌里面也是一样。这个诗篇45篇，这是王家的婚礼，这可拉后裔的诗，那里面他描绘了这么一个君王，对吧？他把这个君王称之为是他的神。所以第六节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注意到这里面在说什么？他写这个诗的对象，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所以他写的对象不是一个人，对吧？当然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种自由派的学者会说，第六节的第一个神呢，实际上是一个指的是人，对吧？把君王神化了。但是我认为这不是这样子，因为在犹太教里，你不可以用这个词说人的，你要说神就是神。你可能说在这个其他的希腊宗教啊，或者是罗马的多神教里面，把一个君王形容成神明，那是在这个古希腊罗马的异教的文化里面。但是在犹太教里面，你是不可以把自己的君王说成是神的。所以这里面一定说的是就是耶和华，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然后在他所说的这个对象之外，说神，你还有一个神，然后你的那个神是来高摩你的。所以神的神是说什么呢？子的父，圣子上帝的圣父，圣父高摩圣子。所以这回到呼应了诗篇第二篇，上帝说，我在我的圣山西安设立了我的弥赛亚君王，受膏者，受膏者要传我的圣旨。所以这都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在诗篇第二篇里面的受膏者，就是诗篇45篇里面这个被膏抹的君王，本身也是神。所以这是大卫的神。然后还有这个先知的神，对吧？以赛亚第48章那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说话的一个人，这个人说的话很奇怪，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先知说话你有点听不太懂。以赛亚书第48章第12到第16节，你们听这说话的人是谁啊？他说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呀，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的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他说，我是谁？我是耶和华。然后他说，我是首先的，末后的。然后我的手立了诸天。所以他在说，这个说话这个人是创造万有的耶和华，对不对？继续往下听，你们都当聚集来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绑臂上也要加在加勒底人的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都要近前来听我这话，我从起头并未隐藏，在隐藏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看出来了，三位一体都在这儿了，都搁这儿待着呢。所以这个蒙差遣的耶和华和差遣耶和华的耶和华和与蒙差遣的耶和华一起来的耶和华的灵，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新约谁把自己称之为是首先的，是末后的？耶稣自己。你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这里面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个是主神说的。然后你再往后看到第一章第17到第18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也是那存活的。然后说什么？我曾死过，现在又活，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谁？所以 耶稣说他自己是首先的，是幕后的，跟你刚才读到的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幕后的，是不是一个人？然后他是蒙差遣的，蒙耶和华差遣的，和圣灵一起来的。这就是我们上帝的自我启示，这就是圣经，这就是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对吧？你读圣经你要这么读，对吧？你读圣经不是要找神啊，怎么扩张我的帐幕呢？宣告我要扩张我的帐幕。圣经不是这么读的，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这位上帝到底是谁，我们正确的认识他，并且知道这位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这位被耶和华差遣的本是耶和华的圣子，他在永恒当中就国度存到永远远的，被设立成为至高君王的这位圣子上帝，他来竟然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来成就我们的救恩。这是圣经写作的目的，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然后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曾经死过，他现在又活了，他永永远远的活着，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你不用害怕死亡，你不用害怕阴间，因为那个钥匙在耶稣的手里，没有人能够从他手里面夺走这个权柄。所以这个是我们之所以要去学习三位一体教义的原因，对吧？你说牧师啊，我们这个查这么多经文，对吧？是我明白了三位一体到底有啥用呢？就是启示录的那段话，耶稣说，当你意识到你所敬拜的耶稣，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过，留下他的足迹，然后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就是那位起初从无到有创造天地万有的耶和华，这位上帝。你想一想吧，你晚上出去遛狗的时候，对吧？你就看那个天上的星星，你去看天上的星空，你会想象到每一个星星都离你如此的远，用光速，用你用光速走几千年几千万年才能到达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我儿子最近在听那个什么神书飞船，是探索宇宙，跑到什么海王星、冥王星，然后哇，如此浩瀚遥远的宇宙，这个宇宙就是耶稣造的。耶稣用一根指头，诗篇说：“我观你指头所造的天。”耶稣用一根小木手指头创造的如此浩瀚的宇宙，这位上帝来竟然为你死。他说：“我曾死过，我为什么？我差你的吗？我缺什么？我缺你敬拜我吗？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来曾经为你死过，而且我为你复活。”我要来把你带入到我的国度里，你是白白的受惠者，我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的，你是白白的受惠者，我把这一切的恩惠白白的给你。而只有这样一位耶稣才值得我们敬拜，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耶稣到底是谁。三位一体的教义告诉你耶稣到底是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耶稣该我们的，好像感觉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挺好的，上呗，反正他愿意。不，耶稣啥也不差，整个宇宙都是他指头所造的，天使都在敬拜他。你能想象到的最威严最浩瀚的荣耀，超越整个宇宙的银河系，对吧？你拿着那个那么大天文望远镜看这个 Milky Way， 那个银河几亿光年外的银河，全都是在银河的中心，全都是那么多的恒星，2000亿万颗恒星组成的银河，每一颗恒星都比太阳大无数倍。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什么也不是，但是他说我曾为你死过，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些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平常的人，只是一个道德的教师，只是一个好人，一个宗教的领袖的那些人，是完全无法理解基督徒你们所领受的恩典到底有多么大。所以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大哉。保罗说，我已经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向你描绘上帝给你们的恩典到底有多大。所以哪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尊重耶稣，会把耶稣会说，哎，耶稣很好，很尊重他，但是唯有基督徒你们知道，你们领受耶稣的恩典，你们对耶稣的爱就不仅是简单的宗教性的，把他当作是一个宗教教师而已，他是你的神，他是那位首先的幕后的，他为你死过，他为你复活，他现在拿着死亡生命的钥匙，他现在统管着万有，而且他将来有一天要与你同在。这对你来说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了。花一点时间来一同思想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海德堡要理问答，借着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来带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认识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你为我们差来的救主是何等的伟大。主要我们很难用我们的言语去形容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或许这一生也无法用我们的有限的头脑真的明白你赐给我们的救主，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但主要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更加的深刻的认识，都比之前更加的深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不断的更新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心不断的加深扎根，并且能够坚定的期盼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此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鼓励我们来聆听你的圣道。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哇，时间过得好快，我好像还没有听够，怎么就突然没了？
因为他说我们一起翻圣经，就看到了很多曾经我没看见的，时间就过得好快呀。
确实确实确实，就是真的没听够，需要好好消化消化，要做笔记了，要重温， 这一章课程需要反复去听哈。
是的，我觉得我们好像在三位一体的教导上确实是很弱的，但是其实我们的信仰在三位一体这个课题上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基石的一部分，不然我们信的耶稣，他如果不是上帝自己的话，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永生呢？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我们是要竭力去追求，在经文里面去把它一次次的捋清楚，然后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的信靠和我们的盼望是更加的坚定和扎实的，也是让我们可以跟人说的时候也说得更明白的。
确实，而且它是透过经文启示给我们的，真的是人的思维和理性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事情，唯有圣经原汁原味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要刻在心中，才有机会向别人说清楚。
是的，我相信大家就经常会用一些什么类似的比喻啊，比如水的三种什么状态来比喻什么三一，我觉得都不好，都应该用经文本身。虽然我们的头脑难以想象为什么又是一位神单数，又是三位神复数，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我相信我们领受圣灵的小孩，我们渐渐他在我们心中就刻下这样一个事实，它就是一个真相，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一个神。我觉得是超越我们理性要去明白的逻辑，但是直接会到达一个相信并且认识的一个地步的。
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想不明白的，唯有领受，就是圣灵会启动我们的信，因着信，我们愿意去一遍又一遍查考经文，我们就慢慢慢慢越来越明白这三一真神的真理。唯有经文一字一句写下来的。我其实真的在最后没有听够，就是他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时候，他说到：“我是首先的，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反反复复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从创世纪讲到了启示录，虽然短短40分钟，整卷圣经。包括中间的先知书啊，字字句句都指向了三一真神的真理，值得我反复去听，然后做笔记，把这几个重要的段落记下来。那今天我们听的其实蛮丰富的，需要细细的去琢磨，也可以在你散步的时候或者锻炼身体的时候来听。虽然我们的话题是非常重的，但如果真的你没有时间一字一句这样一边记笔记来听，也建议大家哪怕在日常坐地铁的时候、坐公车的时候，可以常常听一听，这些亮光都会刻在我们的意念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的，一点一点我们都会进步的。哪怕是日常闲聊时光，也可以聊一聊。
是的，神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明白他的话。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要理问答。
第24问，怎样划分这些信条呢？答：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及圣父神和我们的受造；第二部分论及圣子神和我们的救赎；第三部分论及圣灵神和我们的成圣。第25问：既然神只有一位，那么为何你说有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呢？因为神在他的话语里这样启示了他自己，这分开的三位是独一、真实、永恒的神。
谢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愿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